当中最悲惨却伟大的一个人是谁？啊，你有可能会想到约瑟，啊，他是一个被亲兄弟卖到埃及的少年人，最后呢，竟然成为法老的宰相，这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创世纪37章看成一个感人的励志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关于家庭纠纷的道德教训，那我们就错过了这一章的核心的信息。那从创世纪37章开始，整个创世纪进入最后一个大的部分，叫约瑟的生平啊。但是这里面其实也包含这个雅各和这个犹大。其实我们看创世纪的37章一刚开始的标题是雅各的纪略如下，讲雅各的后代哈。第二节，那原文如果直译是说这些是雅各的后代。所以，他不是只讲约瑟一个人，而是讲雅各的众子，整个以色列的12支派怎么形成。所以，创世纪37章呢，不只是一个家庭悲剧的起点，而是整个上帝救赎历史的关键。啊，这段经文其实跟摩西五经的这个进展非常重要，因为摩西五经最核心就是讲上帝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但是在出埃及之前，有个前提，先要入埃及，先要下埃及。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创世纪37章第一节一刚开始，他就说住在迦南地的雅各。啊，他说雅各住在迦南地，最后变成创世纪47章28节，他们住在埃及。啊，从迦南地到埃及，雅各发生了一个位移的转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世纪37到50章呢，是创世纪转到出埃及记的一个过门，一个桥梁，一个中转。而这个是创世纪15章13节，上帝应许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从这里其实开始一点一点要来实现的。神就已经在创世纪15章的13节就已经计划了以色列民族要如何进埃及或者下埃及，而创世纪37章呢，就是这个计划开始的第一步。那这一步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走出来的呢？它不是借着一群敬虔人的顺服。而是借着一个破碎家庭的罪恶和一个少年人的苦难，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会从以下3个大点来看救赎主手中的器皿。第一，我们从1到11节，我们会来看这个约瑟的梦，他做了2个梦，他也很坦诚的跟他的哥哥，甚至跟他的父亲分享他的梦。好，我们看他的梦言，在梦他。分享的话，然后看上帝的计划如何借着约瑟一个少年人的梦来开始启示出来。然后呢，他的哥哥们听到他的梦魇，那就非常非常的嫉妒和恨恶他，以至于到12到28节呢，他们要把他下在坑底，甚至最后要卖他。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坑底哈，约瑟因为他的梦魇开始进入到一个。下降的一个阶段哈，而人的罪恶开始在行动，但是因为他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在人看来他是死路一条，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原来不仅为他，也为他的这些哥哥们，乃至为雅各家、以色列家预备了出路，因为神的救赎在推进哈。29到36节，好，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框架，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主，我们的人生当中，或许如约瑟遇到不同的人，对我们的羡慕、嫉妒、恨，甚至是要伤害我们、迫害我们。但是主啊，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在你主权当中，你不许可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你若许可发生的事情，一定有你的美意，因为你是良善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何来透过约瑟？来看到他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但是先要被你这位陶匠来塑造、来打磨、来锤炼、来雕琢，最后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神要让他行的事情。主愿你帮助我们，也透过约瑟的在创世纪37章的经历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交托出来为神所用。 被神来陶造，而且常常是借着不管我们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职场，甚至我们的健康等等这一系列的雕琢的刀来雕削、来塑造我们。主，愿你开我们的眼睛，也赐福我们有谦卑和受教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梦魇，神的计划被启示。那我们一刚开始，其实就看到哈，一个被偏爱的家庭，我们看到这个罪的种子就开始撒下去了哈。创世纪37章一刚开始告诉我们四件事情：第一，地点在迦南地，而且还在强调寄居，还在寄居。然后呢，标题说的是雅各的计略哈，年龄是17岁的约瑟，然后他的工作呢，一个牧羊哈，牧童，表面看起来一切非常的平静。啊，岁月静好，但是经文马上就揭示这个家庭一个很深的危机，在第二节的下半节哈，约瑟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我们小的时候称这个叫告状鬼啊，打小报告的哈，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是最恨这种人的哈，打小报告的哈。对，所以而且"恶行"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出现了9次，每一次都是很负面的语境。比如《民数记》13章32节，哈，摩西派10个探子，派了12个探子，其实进迦南地，最后10个探子带回来的是那个恶信、恶消息，那个恶就是这个词哈。所以约瑟可能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有可能有一些夸大，也有一些渲染。但不管怎么说呢，他成为他哥哥眼中的打小报告者。然后第三节马上又加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以色列又爱他，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注意哈，这个是几面夹击，很多的信息进来。对，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使用了以色列这个名字。注意哦，他前面在说雅各的纪律，这里马上改成以色列，而不是雅各。那这里要强调哈，以色列的历史啊，以色列这一族的事情开始要发展了哈。强调雅各是一家之主，一族之长。那雅各对约瑟的偏爱有什么表现呢？他又为他做了一件彩衣。第三节啊，又再加一个他的偏爱，从心里到一个具体的行动，做了一件彩衣。你想象一下，当约瑟穿着这件彩衣在他的哥哥们面前这么晃的时候，哥哥们心里什么感受？对，而且这个彩衣这个词呢，它更准确的意思是一个长袖、一个长袍，或者是特殊的华美的衣服。这个词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3章18节，大卫的女儿啊，公主塔玛穿的那个彩衣哈，也是用了这个词。所以简单的说，雅各通过这件彩衣赋予了约瑟一个特殊的地位。虽然他其实不是长子，但是他的那个尊贵，那个父亲对他的喜爱，就像长子一样，甚至他就像一个王子一样。这不仅表明雅各宠爱约瑟。而且似乎在暗示他准备让排行第11的约瑟将来做他的继承人，做长子，啊，这个偏心，对。但是结果是什么样呢？第四节马上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原文的直译是说，他们不能说他和平，他们不能跟他说和平。他用那个 shalom 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他们不能友善的跟约瑟讲话，或者是约瑟无论如何尝试比较友善的跟哥哥们对话，但是他们都不接受。那他们对约瑟的恨不只是放在心里，马上接下来在行动上也会表现出来。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呼应哈，在创世纪的前面2次讲到雅各的妻子利亚被恨物哈。悖恨，而如今轮到雅各心爱的约瑟被利亚的儿子们以及他的2个妾所生的儿子们恨了。这个偏心偏爱带来恨恶，而恨恶呢又带来后面的这个暴虐。那我们就看到，从偏心导致的罪不断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循环、在发展。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约瑟的这2个梦，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开始借着约瑟的梦预告出来了。在如此一个充满偏爱和仇恨的家庭的背景当中，约瑟做了2个梦。第一个梦5到8节，约瑟梦见田里捆的这个庄稼哈，他的捆起来站着，然后哥哥们捆的那个庄稼围着他的捆下拜哈。 如果我们有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或者甚至是做过农活的，你知道最简单，像我小时候在南方长大哈，我们刚开始那个水泥那个水稻哈，那个把那个谷粒儿脱了之后呢，它是要立起来，就是要让它立着放在那个里面，让那个太阳把它那个水分弄干之后，才能弄成河捆，很大的一堆堆在一起的。刚开始一定是散开的，对。所以他这个就埋下了伏笔。其实这位后来约瑟在埃及掌管粮食，埋下了伏笔。那第二呢？约瑟的禾捆是起来是站着的，这跟当年雅各在梦中梦见天梯立在地上，又是用的同一个词。然后呢，他的哥哥们是越发的恨他，恨。而这个越发这个词跟约瑟的名字是同一个字根，就是增添、加添、增多的意思。所以，圣经原文里面用了很多的这个原文的字根的这个双关哈，原本意思叫加添的约瑟，却跟自己加添了，拉了仇恨过来。好，所以哥哥们的反应也非常直接啊，在第八节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似乎他们很明白这个梦的含义。你要做我们的王吗？你要管辖我们吗？要我们向你俯伏下拜吗？似乎这又说明他们并不认为约瑟在乱讲啊，似乎约瑟做的可能真说的可能真的会发生啊，所以圣经跟约瑟的叙述其实梦非常重要，在之前神通常是直接对那些对象直接说话，比如在创世纪20章3节、22章、26章、28章、31章、35章都是神直接对他的这些启示的对象讲话，或者是向他们显现。但是从约瑟开始，神启示的方式似乎改变了，不再是直接的显现，而是透过梦来隐秘的告知、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像后来在创世纪41章28节，约瑟对法老说：“神已经将他将要做的事，透过梦指示法老了。”所以梦。在旧约里面，开始以一种启示的方式来被使用，包括我们知道但以理去解梦也是。当然，约瑟后面还要解梦。那在前面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叫"看见"哈。其实我们如果对这个词比较熟悉，就知道哈，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看见那个果子，对不对？很美好又好做食物，就摘下来吃了。看见那个词，然后在这个创世纪应该是6章，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这个貌美，对不对？就随意娶来为妻。这个看见有好多次都是这个词哈，看见。所以看见这个词在创世纪37章的4节出现啊，说哥哥们看见父亲爱约瑟就恨他，不跟他说平安的话。14节是雅各打发约瑟去看。哥哥们是否平安？然后18节，他们远远的看见了约瑟，最后就设计想要害死他，夺去他和他父亲的平安。然后呢，第33节，雅各一看见那个血衣，就认出是约瑟的衣服，从此就很哀伤痛苦，家里就失去了平安。所以这个看见这个动词串联起创世纪37章所有悲剧的前因后果，看见常常跟那个平安是反的。当他们看见的时候，因为罪，最后就没有平安，就失去平安，就找不到平安。对，所以在创世纪37章的前面，这个看见跟平安是常常挂在一起。那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呢？第一，神的计划常常在人还不理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约瑟的两个梦揭示出神对约瑟未来的计划，包括对以色列未来的计划。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管是约瑟还是他的哥哥们，甚至是雅各，能够理解这个计划会如何实现。我小的时候，我做梦都想不到，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没有人会想到。甚至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在中国南方的农村长大，80年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哈，比我还年长。你看我小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叫梦想是什么哈，就很奇妙。小时候也经常看到天上有飞机在天上飞嘛。但是我就感觉我跟天上飞机里面的人是完全两个世界、两个宇宙的人。我就经常想，如果天上有个飞机掉下来，我就可以跟里面的人聊天，问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事情。80年代，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后来才知道，那如果掉下来，可能也没有活的了。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如此的简单，我都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坐飞机，或者是用手机，真的是。 上帝的带领实在是奇妙。所以当时约瑟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他被哥哥们恨恶，在人看来这个梦是非常荒谬的。但是神的计划不是等到人理解了才开始运行，就像以赛亚书55章9节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呢，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简单说，我们对神始终要存着敬畏的心和盼望的心，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同时呢，人的罪恶不能废掉神的拣选。我们看到雅各的家里充满了偏心、偏爱、嫉妒、仇恨，哈，从亚伯拉罕偏爱以撒，以撒偏爱这个以扫，然后利百加偏爱雅各，到雅各偏爱约瑟，罪的模式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但是上帝仍然在这样一个有罪的家庭当中拣选、预备并且使用他所预备的救赎的器皿约瑟。同时，上帝也从来没有直接向约瑟显现和说话。在约瑟的一生当中，作为主角的约瑟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上帝从未直接向他显现，面对面讲话。但这不代表，不等于上帝不与他同在，上帝不使用他。在37章到后面的50章，约瑟的生平当中，上帝没有采用直接启示或者直接介入的方式，反而是隐藏的、隐秘的做工，让他的应许是逐渐实现的。这就是上帝的护理，他不直接的介入，并不等于他袖手旁观。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生命当中不一定经历过上帝直接向你显现，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强力的意象或者特别带领，但这不代表上帝不与你同在，上帝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我们不是一定要有特殊的甚至灵恩的经历，才代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神与我们同在。好，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挑战和应用呢？第一，首先就是醒察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偏心、偏爱以及导致的嫉妒。可能我们作为华人，诚实的说，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经历过我们父母的偏心，包括我们自己作为华人的父母，我们可能或多或少对我们的儿女也容易有偏心啊。如果我们是有多子女家庭的话，但独生子女不存在这个问题。对，雅各没有从父母偏爱他的以扫带来的这个恶果当中学到教训。他不但心里偏爱，还采取了非常不智慧的行动，做了一件彩衣，让他的这个儿子约瑟穿上，而间接使约瑟成为其他哥哥们攻击的对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父母，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在重复着上一代的错误呢？我们对待我们不同的孩子，给予的关注和肯定是否有明显的差别差异呢？我们是否常常像以前我们父母说：“你看看你的哥哥或者弟弟姐姐，他什么什么多好啊！”用这种话来刺激孩子呢？我们的心可能是好的，想让他们去学好的榜样，但是这个效果常常是适得其反的。对，这些看似无害的话，可能正在播撒嫉妒和纷争种子。对，第二，操练把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存在心里啊。在经文里面说，雅各听到他的儿子约瑟的梦，哈。他的哥哥们是很不舒服的，但是说雅各把这话存在心里，这就跟新约哈天使启示玛利亚说她要怀孕生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哈，玛利亚也不能理解哈，但是他也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当我们遇到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无论是神神秘的带领，还是生活中巨大的困惑，不要急于下结论，或者是轻易的否定，甚至是排斥。我们可以像雅各或者玛利亚那样，把这些事先存放在心里，祷告，等候神进一步的带领，不要先急着否定或者排斥他。第三，我们也要查验自己心中的嫉妒。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哈，他们的嫉妒甚至后面导致谋杀呀。嫉妒和仇恨都是非常可怕的情绪，因为他们可能驱动人做出非常邪恶的行动。那传统的解经家认为，该隐在创世纪4章，该隐之所以杀亚伯，是因为神悦纳了他的弟弟亚伯的祭物，而没有悦纳他的祭物，他就把这个恨，这种嫉妒他的弟弟的这个被神喜悦了，发在他弟弟身上，最后把他弟弟杀了。对，该隐认为嫉妒杀害了他弟弟亚伯，所以求神鉴察我们的心，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嫉妒的毒根。 帮助我们不是去跟人比较增进，而是专注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带领。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有不同的计划，你不能代替他，他也不能代替你。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独特的。上帝对你都有一个 special 的计划，也给你有特别的恩典。所以不要去比较，不要去增进，尤其是对我们华人来说，对。所以创世纪37章的前半部分，让我们看见神通过约瑟的2个梦启示了他的救赎计划。但是问题来了，当神的计划启示之后呢，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不是顺服，不是敬畏，而是仇恨和谋杀。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坑底，人的罪恶在行动。那这里一刚开始13节哈。雅各就对约瑟说：“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的回答是非常谦卑和顺服。他说：“好的，我在这里。”啊，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点，你看到约瑟他的这个谦卑和顺服哈。他原文说的是“好，我去”啊，所以父亲一吩咐，约瑟就愿意遵从。这跟他的哥哥们是完全不太一样的那个生命的表现。雅各的吩咐是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注意哈，他两次提到“平安 ”“shalom” 这个词，所以很关注的是平安。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37章最缺的就是平安，啊，充满的反而是罪啊。而平安正是约瑟和他哥哥们之间最缺乏的东西。第4节前面说了，他的哥哥们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和睦的话那个原文都是用的“平安”这个词啊。约瑟带着父亲们平安的心愿出发了，但是这趟旅行本身没有平安。约瑟从希伯伦出发，大概要走50个 mile，50个英里才能到事件，而且事件其实对雅各和他的儿子们来说，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因为在创世纪34章，西缅和利未曾经在那里杀死了城里所有的男人，雅各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约瑟到了事件，没找到哥哥们。啊，15节又说一个，他在田野走迷了路。这个走迷了路，似乎也暗示他是非常可怜和无助的。他夹在他父亲的爱和哥哥们的嫉妒恨之间。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个人遇见他，告诉他说他的哥哥们去了多丹哈，就如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啊，我们如果读圣经仔细读。旧约有太多的恰巧刚好，对不对？我们就能读一个经文，一个以色列王要乔装打扮成那个去跟那个犹大的一个王跟以色列的王要上阵跟别的这个国家打，结果人家随便一个钉射箭，恰巧射到他的盔甲缝中，他说他就重伤就死。而之前神通过先知告诉他说你不要去跟他一起打，他不听。还有那个亚沙龙啊，你刚开始都说他头发很美，长得很好，结果死的时候呢，恰恰头发跑。挂在树枝上下不来，一个拿着枪一把刺头，他刚好也说恰巧有个人路过那个地方，然后拿着枪一下刺头。但是在人看来的这些恰巧，在神的眼中都不是恰巧，都有神的带领。然后我们看18到24节，他的哥哥们就来同谋要杀害他们的弟弟，仇恨嫉妒发展成为暴行和杀戮。约瑟的哥哥们远远的望见他，注意这里的描述很有意思哈。远远的看见他，可能是因为他穿的那件彩衣啊，颜色非常的鲜艳啊，就像这个斗牛场上的这个牛啊，看见有人拿着一个红色的那个旗子在前面晃啊，哥哥们压抑已久的仇恨、愤怒，然后嫉妒立刻涌上了心头。19节说，看到那个做梦的来了，做梦的啊，你这个词很明显是在嘲笑和讽刺的，做梦的来了啊，原文直译是梦的主人来了。这是一个充满讽刺的贬义词。然后20节，他们就合谋说：“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坑里。说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样成就。”啊，这个地方其实埋下一个伏笔。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样成就。反过来说，其实我们如果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也会问：那我们且看神的梦、神的计划怎么办呢？对，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对，但是流便马上就跳出来，对不对？流便作为长子，他马上介入，在21到22节，他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不可流他的血，我们可以把他丢在这个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似乎流便是想救弟弟约瑟，把他归还给父亲。 那解经家认为刘辩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呢，他是长子，他是有责任保护这个年幼的弟弟，啊，这个我们华人很容易理解哈，这个长兄为父哈，有责任在危险的时候保护我们的弟弟妹妹。第二种解经家认为有可能是因为在创世纪35章22节啊，他因为乱伦的罪，他跟他父亲的妾睡了，他已经跟他的父亲关系破裂了，他想借着救他父亲所爱的约瑟来挽回、来修复他跟他父亲的关系，重新赢得他父亲的信任。对，但是刘辩的软弱之处在什么呢？他没有勇气公开反对他的这些弟弟们的这个想杀害他弟弟这个约瑟的计划，只能用迂回婉转的方式。很明显，刘辩因为他之前淫乱的罪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他没办法说服他的兄弟们停手。一个因为自己犯罪而失去了道德影响力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往往无法阻止其他人继续犯罪。简单说，就是一个没有，不再有见证的人。哪怕你讲的是对的，你讲的是合乎圣经的，甚至也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别人已经没有办法采信、听信你的话了，只要是从你说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对教会领袖，他首先最关键是看这个人的品格和婚姻家庭见证，因为这个你的品格和你的婚姻家庭见证是很难造假，不是看你在教会在台上怎么讲，或者在教会表现的如何，而是你在私下里，在一个人或者是在婚姻、在妻子、孩子的面前，那个你是没办法隐藏的，大灰狼的尾巴肯定是会露出来的。如果他是大灰狼，大灰狼就一定有尾巴，对，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的牧师经常说，他说将来有一天他被这个什么政府迫害的时候，政府肯定要照他的各种谣说他什么贪污腐败，甚至乱搞男女关系等等。他说你们就去问师母，你们要去问我的妻子说她的老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师母信了，你们就信；师母不信，你们就不要信。对，我们在大陆应该很熟悉这种哈，要搞一个人先造谣抹黑你，各种最后你就是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这个确实很重要，所以同样的，我上次跟同工们在聊天，还在说为什么我们在面试牧师的时候一定也要面试师母，甚至有如果有机会哈，他们的孩子我们也要看一看，这个很重要。如果光是靠牧师一个人说，这个是不算数的，不算数的。对，所以当约瑟到了，他的哥哥们立刻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哈，剥这个词其实在利未记1章6节也用来描写。描述献祭的时候，要把那个献祭的牲畜的那个皮剥掉，也是这个词，然后要切成筷子。我们知道献祭的时候，所以"剥"这个词常常是杀害的前奏。然后呢，哥哥们把他衣服剥了，把他的彩衣剥了，把他丢在坑里。那个坑呢，不太像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个坑，他那个坑有点像是那个他们是平时用来储水的，形状像瓶子哈，口是很小的，下面大。上面的口是很小的，会扔进去之后，你几乎是不可能靠自己爬上来的。对，而且当时的坑大概有6到24个英尺深，6到24个英尺深，储水的。当然，它这个口小一个好处，它减少那个挥发的面积嘛。对，所以丢在里面的人是根本不可能靠自己能够爬出来的。虽然37章这里没有记载约瑟的呼喊，但是在创世纪42章21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约瑟被扔在坑里，他是不断向哥哥们在哀求的，对。但是呢，哥哥们在旁边吃饭，充耳不闻，啊，照常吃喝，对。所以接下来是犹大又有个新的提议，他有个新的提议哈，然后提议不要杀他，而是把他卖了。所以我们来看，发生了一个让人非常心寒的一幕：约瑟被丢在坑里。25节说他们坐下吃饭哈，弟弟在旁边在坑里就要死了，而且在大声的哀求，不可能说他们听不到啊。但是他们这个时候仍然有胃口和心情来吃饭，而且是坐在那儿吃饭，完全没有焦虑，完全不为坑里的弟弟的哀求所打动。而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又看，又是那个看那个词哈，他们举目观看，看到有一群以实玛利的商人从基内来，然后带着香料要卖到埃及去。所以犹大灵机一动，就建议说：“我们杀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不如把他卖了，我们还能得点这个。”似乎犹大还有一点亲情，因为他说他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骨肉。但是他的动机似乎也不像刘辩那样好，他并没有打算真的救约瑟。 似乎是见钱眼开，想从约瑟的身上牟利哈。哥哥们原本想阻止约瑟的梦成真，但现在呢被贪婪所控制。于是约瑟被卖了20舍克勒的银子，这个是当时年轻奴隶的市场价格。在利未记27章5节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男性的奴隶是这个价格，也是当时的汉谟拉比法典所记载的奴隶的售价。在利未记里面说，5到20岁的男子可以卖，可以值20舍克勒的银子，而约瑟当时是17岁。那买约瑟的又是谁呢？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是谁呢？这绝非偶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缺乏信心，听着他妻子萨拉的建议，从那个夏家的婢女，从埃及的婢女夏家所生出来的，对不对？而以实玛利的母亲后来又为他娶了妻子，也是埃及人。所以以实玛利人跟埃及人是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人把约瑟带去了埃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家庭当中的罪所引发的后果，贯穿整个的救赎历史。所以对我们来说，第一，罪是一定会有一个后果的，弟兄姐妹，而且常常是一个罪带来更多的罪。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悔改和斩断那个罪的话，一个罪会带来更多的罪，一个谎言需要更多的谎来圆。偏爱的罪分裂了以撒的家庭，如今几乎毁掉了雅各的家庭。嫉妒的罪驱动哥哥们来谋杀。而为了掩盖罪呢，他们又继续犯罪，他们制造谎言，然后来欺骗父亲雅各，就像民数记32章23节说的，你们的罪必追上你，罪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罪总是不断的在运动，罪总是不断的在循环，甚至不断的在加增的，圣经里面用那个叫发酵来这个，对，当然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就是感染，伤口如果不处理，它就会感染，它会扩大，会更恶化，而人的罪恶呢？也不能阻挡神的计划。哥哥们以为杀死或者卖掉约瑟就能消灭他的梦，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把约瑟卖给米甸人，最后卖去埃及，反而是帮助约瑟的梦，帮助上帝的救赎计划实现。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所在，这就是十字架的那个翻转，那个奥秘，这就是上帝的大能。人试图对抗神的计划，结果反而是成为神的计划实现的器皿或者工具。对，当然他的哥哥们做了那个反面的器皿，反面的工具。对，就像我们常常说，火箭为什么能够冲上天？汽车为什么能够在地面往前开？是因为那个摩擦力，这个阻力。但是正因为有摩擦力这个阻力，当我们合宜的使用它，它也可以成为助力。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门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人看来，很多东西对我们是阻力或者摩擦力，我们是经历很大的艰难、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不公不义。但是上帝恰恰乐意使用这些人和事情来熬炼我们的肺腑心肠，把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里面的教、我们里面的恶显明出来。让你自己看看，其实我们并不比那些人更好。然后呢，我们谦卑悔改认罪，然后神的时候到了，就把我们从坑中拉起来，把我们从大水之中提上来。这是神的计划，这是，而我们是可以成为神的器皿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首先我们要正视罪的连锁反应，罪从来不是孤立的。雅各的偏爱导致他的兄弟之间的这个嫉妒，儿子之间的嫉妒，嫉妒导致谋杀，谋杀变成贩卖人口，贩卖之后又导致更多的谎言和欺骗。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个小小的罪正在酝酿和发酵呢？也许只是一点嫉妒，也许只是一句不友善的话，对我们最亲近的人可能，或者是心里对过去教会里面的某些人、某些事情一直还没有放下，还一直是意难平。但是如果我们不对付他，他可能会发展成你无法控制的后果。对，我记得好多年前了我是经历一个事情在我们教会跟我的牧师之间有点不愉快。他没有什么恶意，那个只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有一个提议，他比较简单粗暴就否决了。对，这个当然对我当时作为长老来说也是蛮伤害的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代价那个，关键不是那个结果，而是那个过程。 他没有让我展开去讲，然后没有就直接非常简单的粗暴的，他跟另外那个副牧师那个，但是之后我就发现我心里就慢慢对这个我们的牧师确实就有一点这个，后来我意识到其实他那种方式确实是对我造成了一种伤害的，对，确实是造成了一种伤害，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来哈，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我不经意间提起的一位牧师，他很敏锐的意识到我提到我们的牧师的时候。就是那个语气和用词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情绪的？然后他就提醒我说：“哎，他就很温和的提醒我说：‘哎，我感觉你心里好像有些不太这个，你是不是跟他之间有些什么这个？如果愿意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祷告一下。然后这个一个月之后，我们找个时间聊一聊。’哎，他这么他不提醒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他一提醒之后，我后面就是花了时间去祷告去查验，我发现确实，第一，我首先里面我确实被 hurt，确实是。但是我发现，确实因为这个 hurt 呢，我对牧师是生出了一些苦的怨恨。对，因为以前就从来不会想到说牧师会伤害我，从来就不会想到这样。甚至弟兄姐妹从来没想到，大家本来彼此相爱，怎么会伤到我呢？不管他是有意无意，是恶意还是无意。对，所以我当时的那个经历，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当神光照我，让我意识到，第一受伤，第二确实我因为这个受伤，对他有这个这个好像这个叫什么苦读怨恨的时候啊，我就很感恩了，就赶紧悔改。对，所以很快这个就过去了。对，但是这种有的时候我们这种经历怎么说呢？它很特别啊。有些其实那个事情并不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但是确实他的心里是有个很小小的东西在发酵，而且他隐秘和微小到一个程度，有的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对，尤其。那可能是因为我跟牧师之间，我们的关系其实是我们一起走了很多年嘛，就因为关系比较近，才容易受伤。其实如果只是关系很远的一个人，一句话你根本都不会放在心上。恰恰是因为大家近，大家而且我们爱我们的牧师，牧师也爱我们，有的时候反而，就像我们在婚姻、在家庭、在亲子关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一句话真的有的时候会伤到我们的很近的家人。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过去因为我们家人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个行动，对我们确实我们里面还是 it matters 的话，哈，就是我们还是很在意的话，那我们就去祷告，我们去查验，然后求神来饶恕，然后也求神医治我们。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有合适的机会去跟我们的家人来分享。对，这个其实是很宝贵的。那从那个之后，我觉得我的生命又有一个突破。这是很感恩的事情。对。所以，正是这个罪的这个连锁反应。对，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或者到信任的属灵伙伴的面前，或者属灵的长辈哈，去坦诚的分享你的挣扎、你的罪、你的痛苦、你的委屈啊，然后请他跟你一起来祷告，来陪伴你，来走这条路。不要等他发展成暴风雨才去面，那个时候可能悔之晚矣。我也知道啊。有一个，我就说一个童工吧，他也是因为他对这个牧师的不满，后面发展到非常，后面非常严重，后面犯罪，也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坏，你也知道。对，好，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学习在关键的时候站出来说不哈。雅各他拒绝面对他家族里面偏爱的问题，流便呢想救弟弟约瑟，但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影响力和见证来阻止罪恶，因为他之前犯了罪。犹大说服兄弟们。啊，卖掉弟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身边的人正在犯罪或者伤害他人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付代价站出来，还是因为害怕而沉默？所以求神要赐给我们勇气，哈，在需要的时候需要为公义来发声，而不是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有破口，以致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为神说话的影响力。所以，如果故事停在28节，约瑟被卖了，被带去埃及了，那这就是一个彻底的悲剧。约瑟的梦似乎破碎了，神的计划似乎也失败了，神好像也沉默了。但是，神的计划从来不会失败。人虽然行恶，但是神的救赎呢，仍然在推进。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出路啊，神的救赎计划仍然在继续推进。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29到32节，哈，流变的绝望，他回来找。发现这个约瑟不见了，然后哥哥们用其他的谎言来欺骗父亲啊。老大流便回到坑边，发现约瑟不在了，就撕裂衣服哈，表达他的悲伤。第30节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 他原文的意思是我可以逃往何处，以致不用回家向我的父亲交代呢？也不用目睹我的这个老父亲丧失这个他所爱的儿子的伤痛呢？接下来，哥哥们就精心策划欺骗哈，宰了一只公山羊，把这个约瑟的彩衣蘸在血里，然后他们很狡猾，派人不是自己哦，把血衣送到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这个也很讽刺，雅各当年也是欺骗他的父亲以撒，如今他也被他的儿子们这个欺骗哈，他当年也是用这个山羊的皮啊，山羊羔的皮穿在身上。骗这个以撒，现在呢被儿子们用公山羊的血来骗哈，等等，然后最后说雅各是不肯受安慰的哈，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种什么呢，就会收什么，恶有恶报，行恶呢会自食其果。然后雅各的悲痛哈，你看这里他们的诡诈在于，他们不直接说约瑟死了或怎么样，他们差人把这个衣服送给父亲说，你看这是不是你儿子的？然后雅各自己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表面上他并没有撒谎哦。他们只是拿了一个有血的彩衣送去给他的父亲，说：“你看，这是不是你儿子的？”他并没有说你儿子死了啊，被这个什么狼或者野兽吃了，没有啊，啊很诡诈这里。然后雅各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推论：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你看到没有？你看人的诡诈在这里体会的非常淋漓尽致。对，原文的最后两句，这个撕碎了，只有短短的3个词，但是这个哀痛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化解。就像后来大卫为他的儿子亚撒龙也是这么啊哀哭哈，这个对。然后这里说这个雅各不肯受安慰，说我必要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反过来，这些谋害他的弟弟们，而且也欺骗了父亲们的儿子们呢，现在又来安慰他父亲，但是说他父亲不肯受安慰。这很讽刺哈，其实约瑟的彩衣为什么染满了血？他们心里非常是有数的，这是谎言欺骗他们的弟弟没死，对，但是他们是不愿意面对和承认说他们因为嫉妒和恨他们的弟弟，他们也觉得他的父亲偏爱约瑟是不公平的，对他们来说，以至于他们犯上那样的罪。很多时候，就算人的罪被曝光的时候，人还是很难承认自己里面的罪，你知道吗？他不愿意，他不敢，他不能去承认啊！原来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前面你那样做，然后弟弟又那样说，以至于我怎么样。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里面的黑暗的、邪恶的那个部分。对，最后呢就有谎言。所以反过来说，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会赦免我们？很难的。其实一个人，而且很多的认罪，哪怕在教会里面，都是被动的时候，被动认罪。已经发现了，或者很快就要发现了，啊，他才来认罪。很少有人是主动在别人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就主动认罪。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劝惩处理一些犯比较大的罪的，我们也很看他这个，是因为马上就要曝光了，他才来认罪的，甚至是找到他说你是不是干了这个事儿？他说是，对，还是说有些他是在还没有其他人都知道的，他就来跟教会、跟牧师、跟长老说，我犯了一个什么罪？你们看怎么办？这种其实极宝贵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哈，在北美，我们看了好多游戏，好多人的罪是已经发现、已经曝光的还不认，打死不认。只要我不认，你就拿我没办法。对，啊，这个是很可怜的。对，所以约瑟的被卖呢，其实也是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折点。整个创世纪37章，它最后36节的结尾看起来很平淡。米甸人带着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但是注意，在前面28节已经告诉我们约瑟被卖去埃及了。28节已经说过一遍了。他这里为什么还要说他又被卖去埃及？还再加了一个细节，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哈，这个就跟法老跟埃及搭上线了。我们称之为哈，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你看到上帝他启示圣经，借着摩西，借着圣灵启示给第二代以色列人，这是非常奇妙的。表面上看是一个故事，很平淡的一个结尾，但是从救赎历史看非常震撼，它是首尾呼应的，因为前面创世纪37章1节。说雅各住在迦南地，现在36节说米甸人把约瑟带到埃及了，从迦南地现在到了埃及地，这正是前面说的创世纪15章13节，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这个应许开始实现的第一步。 整个上帝借着雅各的偏心，他的约瑟的哥哥们的这个嫉妒、恨、谎言、谋害，最终推进他的救赎计划。他们不知不觉当中也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被神所使用。约瑟的哥哥们原本是要害他，但神却与约瑟同在，使他不用被杀，而是被活活的带到埃及去。啊，就像先知以赛亚说的：“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中的护理，神在历史中的护理，其实很多时候是隐秘的，我们当时的时候很多都不知道的，但它也是真实的。创世纪37章没有出现一次提到神，或者他做了什么，一次都没有，又没出现神，或者神做什么，没有。啊，我们之前有一次是雅各，对不对？他在处理他家庭内部的时候，也是一次都没出现神。但这不代表神不在场，不代表神没有在做工，神没有护理啊，没有天使出现，没有声音从天上发出来，没有任何神迹的干预。但是神的手无处不在。在那个田野当中遇到约瑟的那个人，而且告诉他说：“哥哥们去哪里了？”在这个以实玛利的商队恰巧在那个时候路过，然后犹大说：“要不我们把他卖了。”以及他们刚好又是以实玛利人，把他又是带到埃及去哈。在约瑟最终被带到埃及，又是被卖给波提法这个法老的内臣重臣哈。包括后来要遇到这个酒政和膳食长，对不对？这些看起来非常偶然的这些安排上，上帝没有直接介入，但不等于他袖手旁观。我们的生活中有不少的恰巧碰巧，正是上帝的工作，而且呢。上帝是具有我们难以想象的想象力，他能够借着人的恶，能够从人的恶和罪当中带出善和美来。所以神可以使用人的罪恶，但不代表神认可人的罪恶哈。创世纪50章2节，约瑟说得很清楚：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原是好的。所以约瑟没有说你们做得对，或者你们没有犯罪，他清楚地说你们的意思是恶的。所以，神的主权包含两件事情：第一，他许可罪恶发生，就像约伯记，他许可撒旦去试探约伯；但神不喜悦罪恶，而且最终神要审判罪恶。他可以使用罪，他会胜过罪，但他绝不是与罪同谋的。而约瑟呢，他是指向那个更大的救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跟约瑟在这里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和惊人的相似。他们被卖的价钱都是奴隶的价钱，约瑟不够20岁，只值20块银子，主值30块。同样，他们被脱下衣服，十字架下的兵丁在耶稣被挂在那里，也是在玩游戏抽签分赃哈。就像约瑟的哥哥们在坑边吃饭哈，在享受美食，他们都是被兄弟或者是同胞迫害、出卖，然后交到外人的手里。所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恶啊，是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却成了神最大的救赎。被卖的约瑟后来成为以色列家最大的帮助，这是创世纪37章的精妙之处。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真的相信上帝可以从不好当中带出好来呢？约瑟被卖绝对是不好的，那是他的哥哥们合谋要害他，但神却用这个不好成就了他的好。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保罗从来没有把他身上那根刺视为是美好的，是对的。他3次求主把那个刺跟他挪走，他只希望主赶紧把他拿掉。但是这个不好，最后成就了神的好。最后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如果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某些坑，被人伤害，被不公义的对待，健康出了问题，婚姻进入到困境当中。不要忘记，神的手仍然在做工，他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可以试着花一点时间，把我们最近生命中感到最最痛苦的一两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不是求神立刻改变外面的环境或者他人，而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相信说，他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做工，他能够从恶中带出善来。或者当我们被教会或者是亲友伤害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呢？我们要接受和承认，我们确实受伤了，我们确实有遭遇不公或者痛苦，不要否认或者压抑。我们可以去向神祷告，问神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同时，也要记住，生命不公平并不等于上帝不公平，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其次呢，要祈求上帝的同在和医治， 啊，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同时，我们还要记得，主耶稣也曾经被卖过。我们有一位能够体恤我们这些痛苦的救主，他非常明白被背叛、被伤害的滋味。对，所以以前我说，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婚姻当中的痛苦是 push 我到基督的面前，想到他所经历的那些痛苦，他也能够完全理解我的痛苦，我就受了巨大的安慰。就是他懂得我的痛，而且他经历过比我更大的痛，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安慰。当然，弟兄姐妹，坑不是故事的结局，我们现在受到的痛苦可以成为将来的荣耀。如果我们将来在天上遇到约瑟，你问他说：“约瑟弟兄，你觉得你蒙福的地方，你蒙福的起点在哪里呢？”他可能会指着哥哥们把他推下去那个坑来说。而我们如果问主耶稣，主耶稣会指着克西马尼园对我们说：“这个是他蒙福的一个起点。”所以，《创世纪》37章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一个家庭的故事：父亲偏心，儿子嫉妒，然后哥哥们卖弟兄为奴，看起来是一个彻底的悲剧。但是从救赎主手中的器皿，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借着一个少年人的梦魇，就开始提前告诉出来了。即便在人还不理解的时候，他的计划已经在进行。而人用最大的罪恶、嫉妒、谋杀、贩卖，把他的亲弟弟扔在坑底。他们试图拦阻人的计划，更是神的计划的时候，但是神的计划是不会被人和他的罪拦阻的。最后呢，当约瑟被卖到埃及那条路上，表面上看是通往奴隶市场的绝望之路，但是却是神打开的一条救赎之路。因为约瑟必须先到埃及，才能在后来的饥荒中拯救以色列全家，也才能成为以色列在埃及400年的寄居，最终壮大成一个民族，出埃及入迦南，是神在创世纪15章13节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完全的实现。约瑟是救赎主手中的器皿，但他只是一个影子。真正的终极的器皿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天父所爱的独生子。他被自己的同胞弃绝出卖，被门徒出卖30块银子。他被剥去衣服，他被挂在木头上，他在十字架上哀求，但是天父似乎沉默。所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恶，把无罪的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却成为上帝最大的救赎。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被升高，最后成为万民的救主。就像使徒保罗在新约《使徒行传》14章22节劝勉门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姐妹，我们经历神的国，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或许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人生中的某个坑，也许你正被亲人伤害，也许你遭遇不公，也许你正在一条看不到希望的路上。但是创世纪37章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真理：人的意思可能是恶的，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坑底不是故事的结局，神永恒的国度才是。而救赎主的手从来就没有放开过他手中的器皿。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创世纪37章，让我们看到你如何借着一个软弱的、年幼的、卑微的约瑟来启示你的救赎计划，来推进你的救赎计划。你恨恶罪，但你也许可那些人来犯罪。记得，不管是流便，或者是犹大以及其他的哥哥们，甚至雅各的偏心等等，我们甚至也看到这个雅各作为族长，作为父亲，他的这种缺乏智慧和愚昧。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坑不是结局，最后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最后死而复活，最后我们一同与众圣徒在天上才是结局。所以愿你赐给我们智慧，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与从神而来的信心和盼望来坦然面对我们在地上，我们今生的那些坑、那些伤害、那些背叛、那些弃绝、那些谎言等等。主要也让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到了，他一定能够以他大能的膀臂，以他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坑底救拔出来。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大家。